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胜过撒旦的控告，胜过撒旦的控告。撒旦常常在控告我们，让我里面有一个罪恶感。哦，那我们如何走出罪恶感的阴霾呢？撒旦呢，他常用两种方式，而且是并用的。第一个先试探我们，第二个再来对付我们，再来控告我们。他试探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试试看吧，反正没有人会知道嘛。哦，你试试看嘛，做做看嘛。哦，那这是试探。然后呢，你跌入他的试探之后，他又改成口气变成控告。”哎，你是什么基督徒啊？哎，你这种事你也敢做哦？我跟你讲，神已经放弃你了啦！哦，你为什么不放弃你自己呢？哦，所以呢，他是在神咒怨面前控告我们的。那呢，他的谎言，他的试探，让我们灰心丧志，然后控告呢，让我们失去了在神面前所赐的那个喜乐跟自由。因此，那我们在真理上要站立得稳。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三章一到十节，大家可以好好仔细去读一读。他提出所需要的真理，让我们在遇到撒旦控告的时候，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这一幕呢，是怎么样呢？主向撒迦利亚先知启示撒旦在天上指控神子民的一幕。好。撒旦在天上怎么样控告神的子民呢？好，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这样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说：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所以这个意象是指的什么呢？大祭司耶稣亚，他是主角。先知看到一个伸延的法庭，那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站立着，那他向呢被告的犯人撒旦这一控官控告他的身份，指控他的罪恶，不配做神与人之间祭司的代表。那呢，我们再看到神不容许撒旦的控告。那时耶稣亚他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国，身穿污秽的衣服，有辱大祭司的身份，工作必定不当，也是不足够的。所以神以法官的权柄吩咐其余的天使脱去耶稣亚污秽的衣服，表示要脱离了罪恶及蒙赦免，并换上华美洁净的衣服，才可以侍奉祭司的工作，还要戴上祭司的冠帽，表示职位重登的。那以色列要恢复到先前被成为祭司的国柱的地位，而且要站在弥赛亚旁边哦。然后呢，他整个都见证了整个的过程。所以撒旦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神已经解决了我们污秽的衣服，撒旦站在我们右边攻击我们控告我们，但我们的主耶稣也站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如果胜过撒旦的控告呢？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罪恶感，觉得好像穿的那个污肮脏污秽的衣服永远都洗不干净，但是神已经把这个脱去了，赐我们华冠的衣服穿着，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站在神跟人面前。所以只要有罪认罪，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这样子我们在真理上站立的物就抵挡撒旦，不要接受他的试探与控告。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但等我最后羞愧是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八节。仇敌是主的脚凳，仇敌是主的脚凳。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八节，主要讲述旧时代的祭司们在会幕或圣殿中总是站着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未曾完成。然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已经坐在神宝荣耀宝座上的右边坐下了，表示完全的不必再做什么了。旧约的祭司要一直不断地献祭，而基督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大功告成了。他现在等候受任最后的果效，就是仇敌完全的被肃清，并他子民完全的成圣。基督国基督圆满地完成了一切关于新约的预言。神的律法是写在新版上而不是死版上的，所有的罪愆都彻底的满了赦免，神不再纪念我们以往的罪恶。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新真老师的短讲信息，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
我们要明白圣经，一定要明白解经的定律。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你要最早，你要如果要懂得一段，要明白一件事，你要找这一关乎这一件最清楚的圣经，你要从那里开始。然后呢，有的圣经是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你一直是用最清楚的是解释那个不大清楚，那这样的光就清楚。因为圣经说我们在光中就得以见光，所以最少是两个光。所以你千万，所以撒旦虽然要试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怎么回答，是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不能一节圣经，最少两节圣经，你一定要比较过，让圣经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但是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常常先抓住那些不清楚的，然后回过来解释那些清楚的。那因为灵，这个你现在圣经明明讲灵和魂一体，这个很清楚，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灵的功能好功用好像跟魂的功用一样，那这些地方是不清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但是不清楚不是表示不能够解释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就是说，现在你看见新约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列为两半，本来的的确确圣殿是外院圣所之圣所嘛。那么现在呢，新约的时候，你看那个幔子不见了，那么没有错，你还是有圣所，有至圣所，不过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不见而已。所以当然呢，你会发现说灵的功能跟魂的功能很灵的功能跟功用跟魂的功用好像是很近，好像是很近很近的。那么还有一点不要忘，还有一点不要忘记的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没有得救以前，你看他的灵的功能，他的灵根本失去他的功用的。所以如果你从功用来推测他的本身，在逻辑上你会碰到一些死角，你会下一个断案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着这两样东西有重叠的，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这个。你到过上海，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你到了中国不用表示你已到了上海，所以上海跟中国有重叠。那么等到这两个重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这两个是相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没有错，为什么你大家相信二元，有一个原因就是的的确确你会发现灵与魂分不清。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经历也这样，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属魂的还是属灵的，你看见吗？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从经历上来看好像灵和魂也是一个嘛，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这人说就灵与魂只是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很难解释灵魂体了。所以明白吗？灵魂你这是很清楚的，还有希伯来书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你从这里去解释那些不清楚的，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地方它的是相同的。那现在你慢慢才清楚了，那为什么魂的功用跟灵的功用常常是类似的呢？因为最能代表这个我们说一个人呢，最能代表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指的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当然有灵有魂，那么魂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这个是我们的魂。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里面的人呢。这个里面的人怎么来的？里面的人，大家不要忘记，里面的人就是，是指的什么？里面的人指的圣灵和我们的灵。那我们的灵只是个器官呢，只是个感觉神存在的器官，所以它本身呢没有 personality， 本身没有人格，没有位格的，它只是个器官而已。所以等到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为什么圣灵和我们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灵是没有位格，只是器官，只是个器皿。但是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喜怒哀乐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许多时候蒙恩得救以后，灵里面的叹息，那个叹息什么？代表圣灵的叹息。那你外面的人能不能会不会叹息？当然也会叹息啊。那现在你看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灵和魂，灵叹息，魂叹息，所以灵就等于魂，就不分了。所以这个才是会有所谓的二元论。那其实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最清楚是什么？就是灵与魂一体。那么你从清楚的慢慢就到不清楚的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好，陈锡珍老师呢，在这个短讲里面解释了灵跟魂要怎么分开哦，而且是非常重要，这是整个一个成圣的一个基础。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体验这一个，那你会非常的麻烦。为什么？因为灵你要跟随，灵你要跟随，要跟随里面的灵。那魂生命呢？这个老我救我的魂生命要致死。那你分不开，你不知道什么是你自己的，你不知道是什么是从神来的启示，你分不开。通常你都是照着自己的魂生命去做，因为你是 这个生命是没有被处理过的。刚刚我们播放的污水的处理，从污水到饮用水，它是需要经过过程的，它需要过滤，需要凝蓄，需要沉淀，需要消毒，需要对照神的话 Logos Rhemas 还有案件对付肉体，还有扎心的话，就是十字架的对付进行消毒呢，那才有可能呢这个污水变成饮用水。感谢赞美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反正我们就慢慢学嘛，最重要的是你要安静，要沉淀，你到时候泥就是泥，水就是水。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一次线上，一次线上。好，一次线上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二节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律法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律法只能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罪来提醒人有罪了。因此律法不能真正解决罪的问题，主所要的也不是我们遵守律法上的规条就好了。就如经文所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即便按着律法的规条献上的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那也不是主真正所要的。那么主真正要的是什么？主要我们生活行事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不仅仅是礼拜天一个宗教形式而已。正如耶稣给我们榜样，耶稣说，神啊，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一次把自己献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耶稣不需要也不会为我们的罪一次一次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次付上赎价，永远有功效。我们也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常常活在罪恶里的控告里，对一个过去的失败、生命中曾有的黑暗、罪污、伤害与被伤害等等。当我们到十字架面前真心的承认自己的罪，他必定赦免我们，而且已经赦免，不再纪念，不再定罪。不要容让撒旦来欺骗我们。圣经的真理是这样记载的，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自己应许，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献祭了。愿我们都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相信圣经的真理，拒绝撒旦的谎言，知道在基督里不再定罪，你一次献上，我永远得赎。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所以这种真理必须要知道，不然你会常常陷在这个撒旦的控告里。哦，撒旦是试探我们，而且是控告我们的。好，再来下一个主题呢，谈的是仇敌是主的脚凳，仇敌是主的脚凳。好，在这个真心话要讲什么？神的仇敌撒旦一直是神主要的仇敌，他对人有很大的影响，人人也心甘情愿受他的影响，结果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此这世界也是神的仇敌。所以呢，撒旦是神的仇敌。再来，这个基督的仇敌，神的仇敌就是基督的仇敌。在地上耶稣基督在神的仇敌手中受了许多的苦，但他没有以恶报恶。耶稣复活以后坐在神的右边，从此之后等待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诗篇110篇也记载了这个预言。第三个，撒旦是人类的仇敌，神的仇敌也是人类的仇敌，因为他阻止人类跟神和好，也试图拦阻神对人的旨意实行，他反对人宣扬真理，这等于违背了全人类的利益。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把人类这个仇敌给消灭。第四个，基督徒的征战，基督徒征战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那些想要引诱他们离开神的邪灵。耶稣告诉门徒，世人会憎恨甚至杀死他们，有时候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基督的救赎大功已成，魔鬼的结局已定，现今 这个魔鬼虽然猖狂，但他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基督徒如何得胜呢？属神的人也必要得胜。我们知道取用基督宝血的功效，就必胜过众仇敌。所以这个真理我们应该知道，仇敌是主的脚凳，他是神的脚，是神的仇敌，基督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那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来胜过仇敌。记得这个耶稣要在被控告的时候，神为他辩护，我们的主耶稣也为我们代求，感谢赞美主。好，那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神羔羊是配得的那一位。他不只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他也为斯提凡站立。当斯提凡在为主殉道之前，坐在宝座上的主，他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的主，当我们需要征战的时候，就如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为主大方征战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因为我们主为他站了起来，这是何等的荣耀！今天我们在地上受到仇敌的试探，或许我们曾经跌倒软弱，或许我们曾经跌倒软弱。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撒旦又来控告我们，又来控告我们。今天我们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虽然我们曾经跌倒，穿着肮脏污秽的衣服，但是主的宝血把我们洗洁净，脱去了我们肮脏污秽的衣服。主耶稣赐给我们华冠，穿在我们的身上，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彻底的赦免我们。当知道仇敌是主的脚凳，仇敌是主的脚凳，我们主耶稣是那死而复活升天战胜仇敌的那一位。今天我们要坐在主耶稣得胜的位置上，得胜仇敌。也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而且一次就有了功效。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的主，也愿主的宝血持续的在洗涤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有主的形象，让我们那老旧人，那污秽败坏的生命能够渐渐的褪去。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那一位，你是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当我们征战的时候，你为我们站立起来，为我们征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唯有神羔羊配得我们唯一的敬拜与赞美。永远记得，撒旦就是试探我们、控告我们的那一位。但是有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当我们征战的时候，他为我们站立，为我们征战。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